亚洲社会与高利贷。在许多有宗教信仰的亚洲社会和国家，高利贷也遭受反对，但是反对声音相对较小。印度对于收取利息从严禁到逐步放开，与欧洲的进程基本相似，最终发展成了对于信贷和利息较宽容的态度。古印度吠陀梵语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400年对高利贷进行了总体界定，将任何收取利息的人或团体都视为放高利贷者。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100年的佛经和众多佛教本生经认可这种对高利贷的解释。在传教过程中，他们向世人传播发放高利贷是错误的。但是进入公元二世纪后，对高利贷的判断标准不再绝对。在摩奴法典中，高利贷被界定为贷款利率超过法定利率，但是古中国并没有严厉禁止或处罚高利贷行为。作为非宗教国家，中国文化没有过多受到宗教规范限制，没有认定高利贷是不道德的。因此，无论是政府、棕榈还是富人，都经常以较高的利率发放贷款。政府有时甚至还会强迫人们借款，以便提高财政收入。当代社会对高利贷的看法。目前，借贷市场已经基本不受宗教规范的影响。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要求借贷资金的定价更为准确。总体来看，虽然禁止高利贷的法律法规并未使商业贷款完全消失，但这类法律对金融体系的发展仍旧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禁止发放高利贷提高了借贷行为的交易成本，抑制了债务融资的发展，但间接推动股权融资和其他创新模式，创新结构呈现勃勃生机。近十年来，公众对于高利贷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有时人们认为对于高风险低信用等级的借款人所收取的风险溢价并不充足，放款条件比较宽松。但是消费贷款相对于公司贷款和机构贷款的利率定价却迥然不同。消费贷款除了对效率低下和信用风险较高的贷款定价较高以外，利率普遍偏高。刺激一词和过度杠杆意味着这种类型的贷款风险极高，在经济不振的环境下，这种高风险贷款已经造成了巨大损失。贸易与商业。在历史上，贸易一直是古代社会三大主要投资模式中风险最大的类型，特别是对于长距离贸易以及海上贸易而言，其风险更为突出。贸易可能会带来高回报，但是也同样面临巨大的损失风险。此外，与商品手工制作类似，开展贸易活动的主体主要是非专业的下层阶级。尽管精英阶层可能对海上贸易开展投资，但他们很少直接涉足其中。从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到罗马帝国，投资变得愈加复杂，但其中很多专业知识在中世纪后就不再使用了。约公元1000年，欧洲从中世纪时代跨入了商业革命时代，一个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的时代。推动城镇化以及贸易发展的第一步是增加人口以及加大农业生产。为了增加人口和促进贸易增长，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来生产更多的食品，让人们实现农业的可持续耕种，是重要驱动力。进入11世纪，在农业重现生机的带动下，人口恢复增长。人们对农业的投资热情让位于对贸易的投资热情。换言之，商人比土地所有者更具有创新激情，商业发展更加迅猛。尽管商业并不是欧洲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但却萌发着勃勃生机。因此，商业较之前在经济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商人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不断提高，商业不仅超越了农业的优势地位，而且也超过了手工艺和刚刚起步的工业。这种从农业向贸易的历史性转变，预示着多年后工业大革命的到来。而工业大革命也标志着投资成为全球经济引擎。 虽然黑暗时代对投资与贸易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们能从中完整勾勒出贸易与商业长期发展的脉络。黑暗时代为之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方的贸易萌芽。尽管社会与商业交易以及基本劳动分工构成了所有古代文明的根本要素，但在部分西方和中东文化中依旧存在诋毁贸易和从业者的哲学观点。事实上，哲学概念里完美的完全自给自足型的家庭单元模式现实中并不存在。该模式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就已经被货币交易所取代。亚里士多德曾多次谈到贸易心理的低劣性，他质疑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这并非可用于评判财产内在价值的值得赞许的做法。今天我们可能会否认这种区别，但必须承认古代的经济并非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交换价值才在贸易中变得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古代经济中大量的交易是单一封闭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商品的提供方直接与唯一对应的这件商品的购买方进行交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关于贸易的记载甚至可以追溯到4000年或5000年前，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值得关注。当时留下的记录不限于传统贸易交易，而且还包括对贸易、商业资源及体系的投资活动。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活动中，我们还发现了政府对贸易进行控制，并做了相当详细的记账。当然，基本的复式记录法正是出现在千年之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历史记载还表明，当时广泛依靠代理人为国王获取并输送大量物品，供皇室家族和政府使用。在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中东，贸易品主要包括三大类：食品类，如谷物、橄榄和酒；高价值货物，如装饰品和器物；向偏远地区支持军事行动的各类物资。很多先进的古代文明孕育在地中海或者其附近地区并非纯属偶然。尽管航海在一定程度上有季节性，并时常受到海盗侵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才开始大规模打击海盗行径，但古代的长途陆运更加费时，而且更加危险。地中海地区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居住环境适宜，而且运输十分便捷。地中海蜿蜒穿过大部分西方和近东文明流域，将它们连接形成了交流、贸易甚至征服讨伐的范围。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变激发了市场经济发展，人们交易热情高涨，长途贸易也有所增加。罗马帝国通过和平的方式不断扩张其版图。